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日坛公园出品的日之路，我是主持人柯子。今天这期节目是在杭州录制的，我们请到了丁义爵老师，他是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宋史，曾在百家讲坛栏目讲授中国史话宋元篇，欢迎大家前往收看。欢迎宋老，欢迎宋老师，对不起，欢迎丁老师，
这是我的荣幸啊，说明这个学术印记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我昨天是来参加了小动物老师、丁老师他们所在的一个工作坊，他们每个人代表一个朝代，后面在讨论的时候就会说，哎，你们我们，
我们宋朝是吧？你们元朝，嗯，
对，就很好笑。今天这一期请丁老师是来讲宋代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叫传宣。传宣两个字大家听到可能跟我第一次听到一样迷茫，什么意思？没有听过。它就是宣传的那两个字倒过来是吧？
对对对。
我在想我怎么跟人说哪个传哪个宣，突然想，哎，不就是宣传倒过来吗？
对对，
就是传宣，但它并没有任何宣传方面的这种广。
宣传感觉像是两个动词，它是并列的，传宣是一个词儿，是动词做名词了，就是宣，然后传呢它又是动词，
嗯，
但是这两个词动宾短语构成了以后，它又有一个名词的意思，嗯，这个我们待会儿再展开说，
待会儿我们再详细讲什么叫传宣。
我要不要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些问题吧，因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制度的一个环节嘛，
嗯，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传统，我们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史，它是各个断代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议题，
嗯，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议题。比较传统议题就是在于大家对政治感兴趣，
嗯，
然后呢，对于政治怎么运转呢，就会有兴趣。但是这最深不它是传统的，因为古人对这个也感兴趣
哦。
因为古人他士大夫也好，还有学者也好，他们对这些事情怎么做的都特别在意，要把它记下来。是希望能够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
嗯，
这个还是非常传统的趣味，
嗯，
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我们到了八九十年代，传统史学再有一次新的一个发展吧，那么成为研究的一个主题。
我能先提个问题吗？一般研究政治制度史里面大概包含哪些议题？
包含那比方说皇帝有多少权力，宰相有多少权力，对吧？
啊，
这个时代是皇权更强，还是或者说相权已经对他有所制约了？
嗯，
中枢的机构就是重要的决策的机构有哪些？三省六部还发不发挥作用？那三省六部变形变成什么样子？
嗯，
那么到底是哪个部门是在主要的决策环节发挥作用，
嗯，
这个地方到底听不听中央的，中央的政令能下到哪个地方，然后中央又是怎么分工的，
嗯，
比较基层的事儿，比较日常的事儿怎么处理，那遇到应急的事儿怎么处理，这里就涉及到权力在各个地方的分配，在各个环节的分配，
嗯，
就经常会讨论这样的一些话题。然后这几年，应该不是这几年了，应该说十来年以前就大家开始讨论说，我们不能光静态的看这个制度，我们想要讨论它内部是怎么去运转的，这就是涉及到决策流程的过程，就是大家想希望看到这个制度动态运转的，而不是说到底是分了哪几个层级啊，中央啊，地方啊，中央又分哪几个部门啊，他们不是想看到这个静态，而是想看到它动态的，所以开始研究哪些信息在这个环节里面流转，流转的过程中间它要经过哪些环节，然后又出现怎么变形，然后是谁在传消息，传给谁消息，这个传的到底是什么消息，是以什么格式传的，传完以后下面的人怎么执行，怎么去给他反馈，要把它动态的给他弄起来。举一个例子，不知道恰不恰当，就相当于你看我们原来说我们也希望知道一个人的身体他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嗯，
那古人他可能最初最原始的时候他会觉得以为是心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吧，
嗯，
就觉得心是决定你意识的这个所在，他觉得心一直在蹦嘛，他可能在那里传递的都是指挥各个肌肉的信息，你一到心上人你心跳加速了，
嗯，
你觉得啊这个说明他有感觉，那说明我的意识是心脏决定的，等于说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把你的这个血液拿出来检验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里面其实不传导指挥身体的这个信息，它传导只是能量，对吧，只是氧气，那我就在找，哦，到底是什么在指挥，哦，最后发现了大脑还有神经系统，它才是运转这个 身体的核心的这些信息的输出者、发出者，然后神经是它的传递者，那我们才知道，哦，其实神经系统才是指挥人体的工作的这么一个，传宣就是这中间的一个环节，信息传递
的
一个环节。其实它最初是一个一种文书研究，那文书研究因为它是研究比较具体的，比方说徽州文书，比方说敦煌吐鲁番文书，那它其实很多时候是有实体的物品给你留下来，等于说它可以讨论，像我们昨天讨论的均田制是怎么执行的，像安徽那个地方它的民间的这个合同契约它是怎么制定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实体的文书去来给它回应这个问题。那么研究我们这种中央政治制度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哎，说有没有运行过程中间的这种文书，那其实相当于你拿出一个神经细胞，对吧，我来告诉你这个里边它是怎么运转的了，所以传宣也是文书研究里面的一种，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没有实物留下来，我们只知道它是一种形态，它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形态。
它不是口头传信吗？它没有办法留下来吧？
对，确实是它没有办法留下，但是它还是留下来了。好玩的就是他说是口头，最后还是变成有文字了嘛。他这个文字是被转载了，比方说因为皇帝的口信儿有相当一部分是翰林学士给他起草的，但是翰林学士呢就会觉得这个也是我的文学作品，所以最后会在他的这个文集里面留下来。
就是您之前给我讲的还有那个论文里体现是显得传宣是为了体现皇帝更亲近，就是这个事儿我
对对
文书说给你显得比较官方正式，我口头再传给你显得哎呀咱俩亲咱俩近，我再悄悄跟你说一句，反正还是这个事儿。
这里面就有好几个层次，比方说你是我的宰相，然后呢我还挺信任你的，你说我身体不好我就不想干了，
我想退休了，
哎，我想退休了，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找不到接替的人，你这个撂挑子不干我怎么办啊，
你想劝我留下，
对，我想劝你留下来。那我要怎么劝你留下来呢？首先你先给我上一个这个请求，我说我要退休了，你皇帝请批准，那我呢就下一个不允的手诏。为什么叫手诏呢？手诏的意思就是我亲笔写的，他名义的意思是我亲笔写的，但实际上我哪有这个文学水平，我可能就让翰林学士帮我写，
皇上抄一遍，
皇上也大概率不会抄啊，可能会有吏人帮他去抄写，制作好了一个规格非常高的不允的手诏，然后交给你。另外呢我觉得你是不是情绪不好呀，那我想要派人再来跟你交流一下，那我派谁呢？我派身边我最亲信的宦官来。那宦官来呢，我不能光就是他本人来，我就让他带着我的这个口信来，但是我这个口信呢我不能够说是哎，你对着那个宦官说啊，你带着他见到他你跟他说啊，你干得特别不容易，你这个还是接着好好干，这个事情又显得没有什么礼仪含量了。所以他希望什么呢，我落成文本，我让宦官拿一张亲笔信，这个亲笔信呢是到了你这儿我还要念，念的这个内容它就叫口宣，这个文本它也会让翰林学士来写，他自己哪有时间写呢，那不排除啊他说这次我亲自写，但是一般不会，一般就会让翰林学士写，翰林学士写了以后那这个文本就制作成为一个口宣，然后卷起来啊交给这个宦官，宦官就跑到你们家，然后先把不允手诏给你，这是皇帝给你的下的一个诏敕，再有一个呢皇帝再给你一个亲笔信，这个亲笔信还要皇帝让我念，所以我呢就展开说皇帝有敕，然后你就跪下，你就听我把皇帝亲笔信念，通常是四六文了，他会说你很不容易干得很好，然后现在国家有这么艰难，如果你走了以后我该怎么办，还是你继续留任，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一般会表现这些，传完以后呢会把那个
亲笔信给我，
亲笔信对他再给你，这样你手里就有两个，一个呢就是那个诏敕，一个呢就是这个亲笔信。那我现在问你，拿到这两个东西你觉得哪一个更代表皇帝？
那肯定是后来这个亲笔信
啊，对吧？但第一个其实诏理论上也是皇帝的，而且他是手诏，
我感觉如果现在有三个人都辞职，皇上肯定会给我们三个都发不允手诏， 对，就意思都别走，都挺忙的。但是也许他只给了我一个人亲笔信，他真的不想让我走。
你看这里面就是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帝制时代呢，皇帝他需要你亲自出马处理很多事情。
嗯，
但你亲自出马怎么展现你亲自出马，他有很多个层次。
嗯，
对吧，我不允手诏其实已经是我亲自出马的意思，我是以手诏的形式给你发文件了。
对，
但是呢，诶，我还会有一个口宣，但是这个口宣其实也不是我写的，是翰林学士写的，而且是宦官来给你念。
嗯，
但是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可能还悄悄嘱咐了
宦官
几句，等他，因为不是有一个仪式吗，宦官在你面前把那个东西展开念了一遍，
嗯，
念了一遍，那你不得招待这个宦官
啊，吃点，
对啊，喝茶，
啊，
来时喝茶，走时喝汤，
哦，
所以叫茶汤嘛。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你来了给你喝茶，汤其实那个汤不是什么牛肉汤咖喱汤，不是那种药汤，就是像凉茶那种。
哦， 哦
那个加多宝的那种，
哦，
类似吧，有一种就是那种带中药的那种，有点养生的
意
思。
是不是
意
思你辛苦了，养一养，休息一下，喝一个这个。
当时到底喝的哪种，也会有一些研究，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具体，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
好的。就是喝汤的时候，宦官就会再说一点提几话。
不是，喝汤就是快走了。
啊，
反正这就是意思就是咱们坐下来先闲聊会儿嘛。闲聊的过程中他可能再会说啊，要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是吧，就是那个。
这个皇军。
对。对，就是皇帝托我给您带个话。
嗯。
再说个几句。但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口信，对吧，
嗯，对。
这个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真正的这个口信。
嗯，
那么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前面两个都是有文本的。
对，第三个。
第三个其实就是等于说是没有文本。
哦，
至少在我这儿我是看不到文本。
哎，很可惜啊，我感觉第三个才是。
但实际上呢，第三个呢，嗯，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宦官不能随便传嘛。就我宦官很担心，比方说你刚才说这个设置场景，但是有可能发生的，比方说两个宰相一起辞职，
对
吧，
对，
说不定是两个宰相之间有矛盾，他们一起辞职，然后我两个都不能偏废吧，我得都下不迎手诏，然后又派宦官说啊，你们都不要辞职，但是我会派一个宦官悄悄跟你说，其实他再辞一次我就答应了，你呢就别辞了，你再表示一次辞职，我呢再挽留你一次，然后呢你就别辞了，他那边呢我再挽留一次，但是他如果再辞职呢我就不挽留了。
对。
所以呢咱们先有个默契。这很有可能啊，对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个话其实对宦官来说他就有可能有操作的空间了。
啊，对。
那万一这个宦官他心里面是向着另外一个宰相呢，
嗯，
那他可以诓你，对不对，
对啊。
那他说其实皇帝没这个意思，就是觉得你确实身体也不好，你要不还是回去养病吧。那他也有可能啊，对吧，而且你这个死无对证，对不对，
对。
所以呢皇帝其实还留了一手，所以呢宦官在出门之前，
嗯，
他会把他要交代的事儿，他会在宫里面留一个，
其实还是有一个文字记录，
对，他会有一个文字记录，而且呢会把那个纸条再写一个备份，一个留在宫里面，另一个交到那个宦官身上，所以宦官到了那边他要对着那个纸条的内容告诉宰相 A，
嗯，
但是呢等于说宰相 A 是拿不到这个字条的，
我只能听他说，
哎，你只能听我说。
那这个字条的意义是不是
说，我不能说，我只能听你说，这样好像我就是那宦官了，是吧，
咱别那么在意。
对，就是你只能听宦官说。
行，
但是你拿不到那个字条，你能拿到的文本就是前面两个。
那这个字条的含义就是说，如果以后大家发现里头有什么矛盾，我可以拿这个字条出来验证。
哎，对，
而现场他其实是不直接给
你可以设想一下呀，比方说在宰相 B 那个地方，
嗯，
然后呢宦官就跟他说，你再辞一次皇帝这次就不会答应了
啊，
这样子你就可以留任了，
对，
然后那边呢我就是再让他辞，然后皇帝就会答应，这样呢你就能够留下来了，
对，
然后这个宰相我就再辞了一次，结果发现哎，皇帝他真答应了。皇帝真答应了，那我宰相不就没得干了吗？其实我不想辞呀，那我就说，那皇帝你不是跟我说
不允许，啊，
对对，你还是会不答应吗？你怎么就答应了呢？哎，这个时候皇帝说，哎，我没有说过这话，那把宦官抓来，那不就是死无对证吗？
对对对。
但是一般不会这么闹，对吧？
对啊，
一般这个东西双方
这好难看啊。
对对对，但是闹到一定份上是会的，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这个字据对于宦官也是一种保护
啊，哦。对。
但是呢，确实皇帝也放心。
嗯，
对吧，他能够保证我的信息传出去是真的。
嗯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是口信儿，
嗯，
但他必须是文本化的。
嗯。
有那个证据的。你看我们现在淘宝上买一个东西，对吧？
嗯，
外卖小哥的交流的记录都是平台上直接都有。
对，
也就是你任何的这个交流信息都是以后出现纠纷都要当做是一个字据。那其实但当时没有这个条件，
嗯，
但是对于君主来说，一诺千金，他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这些信息是不可能是被伪造的，
嗯，
所以他就发明了这些过程。但是这里就出现一个 bug， 或者说一个悖论了。那本来就是传口信吗？
对呀，
但传口信最后所有的口信都是会有文本化了。
嗯，但第三个文本现在流传下来的就几乎没有，是吧？
那肯定没有啊，揣在怀里的这个纸条怎么有？而且原来都没有记录，原来就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字据。
嗯，
我在史料里面目前只看到一个证据，就是正好出现这个纠纷了。
哦。
其实也时间点也是卡着，是特别的巧的一个事儿。简单来说就是北宋到了后期不就是党争吗？
嗯，
党争呢就是新党和旧党谁上这件事情是跟皇帝的态度是有关系的。
嗯，
皇帝如果支持新党，那新党得势，那旧党的人就有可能被清除朝野。
嗯，
支持旧党的皇帝上台，那就会反过来。
嗯，
到了宋神宗，他肯定是要改革嘛。
对。
那么他去世之后，儿子哲宗继位，哲宗年纪小，那么是高太后作为皇帝的奶奶，他来垂帘听政。那他垂帘听政，他是支持旧党的，那又是司马光这些，
嗯，
那就旧党上台。然后宋哲宗等他亲政以后，他又是想要恢复他爸爸的这个新政，那用的呢就是新党。
嗯，
旧党的人就会被请出去。那么再到了哲宗去世的时候，向太后垂帘听政。
嗯，
那么向太后她最初的意思呢，就是她给宋徽宗建的这个年号，定的这个年号就是叫建中靖国。
嗯，
建中靖国就是我们不要再新旧党争了，
嗯，
我们就还是维持中立，咱们国家的当政方针往中间走，两不偏废啊，互相不要再斗。但实际上他还是偏向于旧党的。偏向于旧党的，但是他垂帘只有一年的时间，
哦，
所以很快就到徽宗就是非常鲜明的要走新党的这个路线。那么这个中间就有一个剧烈的变动的一个时段，
嗯，
那恰恰是在垂帘的时候，宋徽宗曾经派宦官去传宣慰问老宰相，就是范纯仁，就是范仲淹的儿子，
哦，
范纯仁。那范纯仁呢，其实他性格还是比较中道的吧，但是呢会被认为依然是旧党的一员。
嗯，
所以他旧党里边他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呢他还是会被认为是旧党，原来无论如何大家认为他是旧党。
嗯，
那据说徽宗派宦官的时候就给他留了一个口信，说前面都是慰问你的身体，他是其实当时眼睛已经不好了，腿也不好，眼睛也不好，我怀疑会不会是糖尿病？
糖尿病，嗯，您说的时候我也在想，
对吧？
嗯，
他腿又不好，眼睛又快失明了什么的，
引发症
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那种类似的病，这个不好猜。
嗯，
那么身体其实已经不好了，但是皇帝说派这个宦官跟他说呢，以后有机会还是要让你当宰相。
哦，
那他肯定巨感动啊！那新皇帝对我这样，
哦，
对吧？但是很快皇帝的政策不就改了吗？皇帝政策改了，他也其实这时候已经去世了。他身体不好就去世了，去世以后他的门人给他整理了一个文集，说他去世之前皇帝还曾经派宦官来慰问他身体，包括这个传宣。
嗯，
传宣完以后还给他留了一个口信，说这个以后有机会还让你当宰相。那么这个时候他的门人把这个文集留下来，那这事不就天下都知道了吗？
对啊，
那就皇帝就等于说你曾经想要请旧党的人当宰相，
对，
那这时候新党的人就不干了
啊，
所以新党的人就说这个一定是你们编造的，一定是你们编造的，然后就查，两边都查，宦官也被抓起来审问，那他的门人也被审问，最后为什么能够把这个案子还是说是翻过来呢？就是因为宦官说我身上是带着皇帝让我传话的这个字条的，然后那个中央应该也有留底，咱们俩可以对一对，最后说是能够对上，
确实传了这个话，确实想过让他再来。
对，但是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不管怎么样，里面可能还会有我们不知道的环节，因为这些目前看到材料都是孤证，我们还有可能事情比这想的还复杂。
嗯，
但无论如何就说明有这东西存在。
嗯嗯，
应该是有字条存在的，不然呢 这个故事它本身不能成立。
对，
所以也就是唯一的我们知道啊，皇帝其实就算是喘口气儿，他呢也是有字条留下来的。
哦，现在关于这第三个环节的字条只有这一个地方有记
录。目前我只看到这一个。哦，但我觉得这条材料还是对我传宣这件事儿说明白，还是它增加了它的层次。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没有谈到，就是前面这个宣它本来都是口宣的意思，但是到后来都会变成文书化。
嗯，就是后来它逐步的变得更加正式的文书了，不光是那张字条了。
嗯，你要想就是宣它的意思，
嗯，
它的意思本来的就是宣传皇命的这个意思。
嗯。
就是把皇帝的意见
宣布给大家，
对，宣布给天下。
嗯，
那么这个宣布给天下，你当然你先从皇帝，比如说你在秦汉的时候，先从皇帝先传给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传给丞相，丞相再发给到各个地方，
哦，
那么大家都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皇帝的旨意，这个过程其实都算叫做宣。
嗯，
所以你看，它其实是国家正式的诏令，大家都叫这个宣，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啊，我们说在秦以后它变成一个帝制时代了嘛。变帝制时代，那理论上国家的这个诏敕就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来的。
嗯，
那你丞相就算有自己的文书，丞相发出来的文书不能够叫做诏敕。
对。
你必须得皇帝发出来的才叫诏敕，而这个诏敕发布的这个过程它本身就是这个宣。
嗯。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国家啊对比成一个企业，
嗯，
那如果我们到微博这个平台上，这个企业的账号发了一个公告，
嗯，
比方说他们对某某汽车的一起车祸，他们表示这个事情是应该由我们。
这好像你已经快把名字说出来了。
那这就不说了，那换一个。
不不不，这可以，他也不给我钱。大家一听也都知道是谁了。嗯，
假定说啊，出了一起车祸，
嗯，
网友的议论纷纷啊，
嗯，
这到底是不是汽车质量问题？
对。
然后呢，这一个汽车公司他发了一个公告说，汽车的质量是本公司的责任，
嗯，
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的问题，
嗯，
会把这个汽车的召回。那假定说公司的老总他也有一个私人的微博，
哦，
他的微博上说，其实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公司汽车的问题，
哦，
我们再走着看。好，那这时候你觉得谁更加能够代表这个公司？
老总。
你觉得是老总是吗？
对，我觉得老总那才是真话，前面那个只是他们为了公关吧，就是那么一说。
那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按理说他们两个应该口径一致。
对对对。
对吧？但实际上总有口径不一致的地方。
嗯，是。
这就是一个悖论，就是一方面所有的对外发布的这个权利按理说都应该由老总签字。
嗯。
那你签过的按理说是你应该认可的，对吧？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老总得签字你才能发布吧，你不能够是一个副总就发布，你肯定老总得过他这一关。
对啊，第一个消息老总为什么会同意，老总的发的消息公司的公关部为什么会同意，他们俩，
对啊，所以相当于一个活生生的人跟一个法人，他其实总会是有一些差别。
对，
那总有皇帝想勇敢的做自己。
勇敢做自己，
对吧？他想要告诉你们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这个时候他到底是代表他自己还是代表他这个企业，有的时候你是分不清楚的。你比方现在特朗普是最明显的，对吧？
哦，
我们现在关于整个美国政府的消息，我们是在听美国白宫发言人莱威特的说法，
嗯
嗯，还是特朗普自己的微博呢？他们两个的消息有的时候是会有矛盾的。
对，
会有记者会问莱威特说，特朗普今天早上发了一个微博说了什么？那个莱威特很有可能他就没准备，那他肯定说啊，那也
我也刚看到。
对对啊，这个情况不是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吗？
对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这个人格吧，他总是想要扭到前台来。
那像您刚说的，比如我想辞职回家，皇上一劝二劝三劝，正式的手诏，然后是一个私人信，最后是一个口信儿，这三条的内容其实是一致的，他只是表达了一个更清晰和更皇帝个人情感的强调。但是有发生过手诏和后面的私人信或者他的口信内容相反的这种情况吗？
一般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还不太准确，就是比方说你想要辞职哈，
嗯，
通常你会上三次，到最后我再同意。
哦哦，这已经成定例了。
对，因为时间长了大家都会有一些惯例的嘛。
哦，
那比方说 大家都到了差不多年都要辞职的时候，你是一辞职皇帝就同意的，和你是推辞皇帝推辞两次才让你同意的，那肯定会觉得皇帝更爱第二个宰相呀。
嗯，对，
那我第一个宰相就会觉得伤心啊。那皇帝不能够太明显的把自己这种好恶表现出来。
嗯，
所以大家都推辞三次，但是到了第三次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做一些手脚。我第三次的时候，有些我真答应了，有些时候到第三次我还不答应。
嗯嗯。
那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是，有些宰相他要辞职，结果他推辞一次，皇帝就不答应，他就不推辞了。那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是假的吧？那你就不是真心想推辞，这个就是大家都要参与这个表演嘛。只能说表演的这个过程走到什么程度，是双方在这里面试探对方心意的很重要的一个尺度。
嗯嗯嗯，
其实就是很多事儿不能够完全说明白，跟今天不一样。今天说把你开了，马上就把你开了。宋朝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多的，就是你要辞职，皇帝要给你挽留很久，说不定其实是皇帝逼你辞职的，但是皇帝也要做出我已经挽留过了，他要把这个礼貌的事儿，他得
想象。
所以配套后面那些手诏也好，口宣也好，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送你一些礼物啊什么也好，
对，
都很难说。就是他并不简简单单是我要把信息表达清楚，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希望我把信息表达的含混
哦，
就是让你不知道。或者有些时候他为了比方说他就是给所有人都会送茶叶，但是呢突然不给你送茶叶了，送茶叶里边再给你送一个镯子，
这是好事坏事啊？
啊，对，你就自己琢磨吧，你觉得我是爱你还是我是讨厌你，你自己琢磨。所以这里面它有很多的操作的空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它不是直来直去的。我觉得动不动在朝堂上吵架啊什么的这些，
一般不会发生，对吧？
会有发生，宋朝也会有，也会有这种吵架。但是就算他们吵完架，他们要辞职，双方也会有这种礼仪性的这种拉锯，不会说皇帝朝堂上跟你吵了一架，然后下面你一写辞职信，皇帝说好，走得好，他不可能。他总得还是陪你演这一个戏。
嗯嗯，
中国古代有些皇帝是特别想要强调他自己的，
嗯，
有些皇帝他其实喜欢你不要什么事儿都是说我的意见
啊啊，
他喜欢找背锅的人，
嗯，
这样的领导其实还是挺多的吧，对吧？你有些皇帝是光鲜的事儿需要我来，那个背锅的事儿需要找人替，但是。所以你从一个人性的角度，从这个权力运作的角度，总会有皇帝，总有最高统治者，他想要表达他个人的意见。
这种时候传宣就变得比较明显了，就会被，
对，至少它是一种需求，就要看到这种，
嗯，
这是一种需求。汉代的时候就有洗书这样的一种文，
哪个洗？
洗就是玉玺的玺
哦，洗书哦。
洗书呢研究很多，但我觉得我现在比较认可的一个说法呢，就是洗书其实就是相当于皇帝以亲自自己的写信的方式表达他的一些意见，
哦，
那他会给重要的臣僚出一个洗书，哦，那出了洗书的意思就是来自我这个皇帝自己的主意，嗯，所以就是说整个天下的这个诏令都是以你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但是呢，
嗯，
你皇帝如果想要发表他自己个人的看法，他也是可以。这样就变成有两个皇帝，
嗯，
一个是抽象的皇帝和一个实体的皇帝。
嗯，
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第一个风险，如果比如说我还是举刚才那个例子瞎说的啊，出了几个交通事故，
嗯，
官方说我们负责，另外一个老总说我们不该负责，
嗯，
这个时候谁的话起法律效应呢？
法律效应是不是还是得公司的那一条起法律效应？
对吧？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司的事儿是以公司的名义，
嗯，
那个才是按理说是有公共性的。
对，
只是大家会议论你这个老总是不是你们什么内部管理有问题啊？你怎么意见不统一啊？还是你这个老总有什么不服气？还有什么内情啊？我们是吧？等这个瓜再翻过来啊！吃瓜人是这种心情，但是从效率上来说，其实按理说是公司出的那个，
嗯，
它是更有效率的。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了，有些皇帝就很不满意，我说的话为什么不能够直接作为圣旨？
嗯，
那有些人就希望我说的话要直接能够具有最高的效力，像宋徽宗就是这样的人。
那是不是侧面反映了这个时候他的皇权其实没有那么强？
一般他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其实说明皇权变强了。
他能够做到，就是他为什么不能让那个正式的 就所谓公司账号发布的那条消息，就表达他自己真实的想法。
啊，对，你这也是一个解读，
你这也是一个解读，就是你作为一个吃瓜群众，你可能觉得这公司，你这个老总是不是已经说了不算话了，
对
吧？你这个已经是副总或者下面的人已经把你架空了。
对呀。
然后这个老总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在发泄，是在发泄对于这公司被架空的这种不满，他不想承认，结果你们去承认了。对，你从这个角度是可以解读，但是假定说这公司后来的账号他已经不发声了。
嗯，
他所有对外都是靠这个老总自己的，
嗯，
微博的，
那他就很强了，他的
对啊，那就说明这个公司就是完全这个老总说了算。
对，
但是你反过来想，当有一天这个公司全部是由这个老总说了算的时候，他每天要发多少微博？
啊，也是，他干不了别的了。
对啊，所以他这时候要有什么办法？他得请一个班子来帮他运营这个账号。
对，
他自己运营不了，对吧？今天我们看到艺人发的这个微博
啊，是，
其实粉丝们都知道这个是后面团队帮他发的。
对，
发的不好，下面还有网友还有粉丝会说换个团队吧，你这个太糟糕了，你这个公关不行啊。
是是是，
那发的是什么呀？嗯，
他发的太多，我也知道就不是他本人发
啊。所以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错位，就是哎，这个账号其实也不是这个老总自己发的。
对，
我们经常上课的时候会给学生讲，就是有点像是以一个公司来说，经常会说皇帝相当于是一个董事长，这天下是他的嘛。
对。
但是呢他会雇一个 CEO。
嗯，对。
那你就可以把这两者之间视作为一种均相关系。
嗯。
那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董事长雇一个 CEO, 对吧，董事会雇一个 CEO。CEO 他可以去全权去管理这个国家的事务。
嗯。
那么出了状况或者成绩好了，我给你 CEO 加薪。我甚至可以让你进董事会。
对。
我给你给你股份。你干得不好了，你投票让你滚蛋，
嗯，
对吧，我考核你，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看作是一种均相的一种关系。那如果是董事长不干预 CEO 工作的，那这种情况下就类似于皇帝我全权交给宰相，
哦，
对吧，我完全委托你宰相，你干得不好我把你给拿掉，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是常态吗？
好像不行吧，皇帝
大多数时候不是，因为中国皇帝都想要，我要亲自插手事务的管理 ，CEO 只是我管理的一个部分。嗯，他
贯彻我的意志，
对，
他
贯彻我的意志。如果他自己有一套方案，我看着不爽了，我要插手，或者我要把它换掉。那这里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公司里面，
嗯，
那 CEO 他发的邮件到底有没有效力？
嗯，
董事长发的邮件有没有效力？如果是一个完全是 CEO 有管理这公司权力的这么一个企业，
嗯，
那 CEO 他就可以也是最高的一个决策意见了。董事长理论上你只有罢免 CEO 的权利，你不能随便去介入他直接的，
哦，
比如说这个产品我应该什么时候上市，他应该往哪个地方去销售，这样的具体的决策你是董事长是没有资格来。
就下面人知道其实 CEO 说了算，董事长偶尔来说那么一两句我听听得了。
对，董事长来了鼓鼓士气啊，就是觉得哎，我们这个品牌已经发展的很不错了，大家在加油，现在是困难的事情，我们马上要过去，大家加油，他是派这个用场的。
嗯，
但实际上中国的情况呢，就是 CEO 都是摆设。
嗯，
有不同的历史时期啊，我们以后讲均相关系的时候可以再具体再去梳理什么时候宰相权力是比较集中，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嗯，
但是更多的情况在大多数的朝代越到往后期呢，皇帝要自己直接插手自己来的情况就越来越多。
嗯，
但是这里就出现一个 bug, 你董事长总是想要自己来，那你一个人行吗？
嗯嗯，
你能力行吗？
嗯，
你不行，你不行，你我身边得有一个班子吧。
对，
这时候我的身边的秘书就得帮我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对吧，这么多文件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决策，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秘书权力就会越来越大。
嗯，
那如果这时候还有一个 CEO,CEO 就会很难受。我本来地位仅次于这个董事长。
嗯，
董事长干涉我就算了。但是呢现在又董事长又有一个代表他来干涉我。那他渐渐地位就比我高，我变成第三把手。那这个时候诶，这个秘书可能本来只是传个话。
这个秘书实际上他也是一个人诶，他也有他自己的意志是吧？
对啊，他有可能悄悄的他就要慢慢的掠夺自己的这个权利，
啊，
那他就有可能发展成为把这个 CEO 给架空，我要成为第二把手， CEO 最后听命于我。
对对对，
这个其实就是后来我们中国古代整个的中枢体制不断发育的一个逻辑嘛， 主体的逻辑跟这个不能说完全一样，还是比较接近的。嗯，典型的就是这个尚书的发展的过程。尚书本来其实就是跟着汉武帝在内廷的他的一个秘书班子，他本来只是一个掌管，相当于一个收发室，对吧？
嗯，
他是掌管上来的这个文书，我只是存储和收发。
嗯，
后来呢，他可以再协助皇帝去处理这些章奏了。那他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办公室，从一个办公室变成一个大的一个机构部门。
嗯，
那最后他变成了 CEO 了。
嗯，
变成 CEO 以后，原来的那个丞相都已经不重要了，那时候已经三公了哈。
嗯，
东汉以后那个三公理论上他还是宰相，但是实际上的权力越来越向尚书台集中，他的逻辑就是跟这个差不多的。
嗯，
就是我皇帝身边的这个秘书班子，
嗯，
慢慢的取代原来的 CEO。所以你看，本来只是一个传话的人，你不能小瞧这个人，他是有可能慢慢截取权力，慢慢。当然也不一定是他截取权，可能就是董事长赋予他的权利，他可能慢慢可以发展起来。
对他既然会被选为传话的人，那说明董事长本来就信任他。
对对，或者信任这个类型的人。
对，
嗯，对啊。
在此过程中他就慢慢做大了，就是传宣这个事儿会赋予，或者与此同时传宣的人，
不能说这个传宣，就传宣是特定的宋代的词儿。
哦，对，就是除了传宣吧，
就是，传递君主意志的
这个人，
这样的人，这样的群体，
对，
他是有可能在，因为他接触最高权力最近了，
对，
他是有可能慢慢发育成为一个机构。
嗯，
那这个机构就有可能取代外朝的这个机构。
嗯嗯嗯，
而且这个在唐以前的中国古代中枢行政发展的历史上，它是比较有轨迹可循的。
嗯，
那么在唐中后期起到传递信息，起到皇帝和外朝沟通这个上传下达的很重要的一个机构，先是一个人，先是两个人，就是这个枢密使
啊。
枢密使本来是宦官担任的，那他们主要是起到这么一个收发的作用。
嗯，
那如果按照原来的逻辑呢，枢密使的这个发展，它其实按理说它有可能慢慢发育起来，后来的结果确实也发育起来了，但是他恰恰到宋朝他比较奇怪，他没有发育成一个宰相机构，他没有取代那个宰相，他其实变成一个主管军政的机构。宋朝的这个中书门下，这是一个主管民政，那最后变成所谓的二府制，就是中书门下加枢密院，那是二府，一个管民政，一个管军政，变成一个队长这个文武的这么一个格局。所以枢密院没有发展出来，等于说宋朝皇帝又开始我要找宦官帮我传递消息了。那么传递的消息，比方说我们传宣只是其中一种啊，口头宣读皇帝所谓的这个口宣，这个只是其中一种，他们还有可能给皇帝传递这个内批。
内批，
内批就是皇帝自己亲自批的条子了
啊。
那这就是落在文书上，
嗯，
它也是没有像诏敕一样的绝对的法律效力，但是呢它代表皇帝的意思。
嗯，
传递的这些人其实也是由宦官来传递的。
嗯，
但是宋朝他基本上不太可能他们再发展成为一个机构了，因为就是把他们的宦官的权力切得很碎。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你从传宣就能够发现，
嗯，
他的管理的是非常的细的，对吧？我口头说两句话，这么小的事儿，哎，你身上有一个本子，我尽忠有一个记录，两个是要需要能够对上，
嗯，
你其实很难有机会，限制的非常的多。
他怕你乱传，所以他就先留底儿。可能这个底儿除了皇帝和传的人，还有人来你，还有别人知道吗？这个内容
这个就不知道了，
不确定。
对，这不确定了。嗯，理论上应该是只有皇帝和宦官。
哦，
嗯，
他俩
宦官或者帮他出主意的人。就是从这个线索下面来看，就是说传旨这个事儿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其实中国的皇帝是有两个人格的。
嗯，
他在这个两个人格的连通的过程中间，
嗯，
其实他是发挥一个不小的作用，而且因为发挥的这个作用的过程，他有可能自己变得膨胀起来，他是有可能慢慢截取一些权力发展起来的。嗯，但是好像学术界一般好像不太这么说，所以我现在今天用的这些词儿都是我自己造的啊，就是说一那个抽象的一个皇帝的人格和一个皇帝个人的这个人格，
嗯，
这两个要怎么把它安排好，其实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其实非常重要的。
嗯，
那大多数的情况它都是处在一种波动的过程中间，有的时候相安无事，有的时候呢其实就
会有矛盾的。
对，皇帝和他的抽象皇权，他的人格中间会有对不起的情况。
嗯， 那除了宦官，就说宋朝吧，除了宦官还有其他人有权利做这个传宣的工作吗？
理论上其实只有宦官。其实宫里边你看这些意见，皇帝的内批，就是他给你传出来的字条，不是传宣了，他有可能给你传出来的这个内批，他写的这些字条，这些不是翰林学士起草的，他有可能是女官起草的
啊。这个我不了解。
就是尚书内省，宋朝尚书内省他们是由女性来担任，帮皇帝起草文书，那有的时候还需要字会比较漂亮，或者有些对他们要求是能够模仿皇帝的这个笔迹，但是呢他们不能出来，女性他们不能随便出来，所以宦官他没有起草的这个权利的，这个时候已经他们只是传递，然后呢理论上其实就是宦官来传，因为宦官呢怎么说呢，你可以说今天我们说宦官他声音特别的奇怪，对吧，不像是个正常的男性，他往那一站你就觉得他和普通人不一样，但是你没有想过对于景观上来说，他往那一站，他在那念，就貌似是皇帝来了，
太特殊了。
对，影视作品里面就是很喜欢表达这个，就是因为他把宦官的这个身体当做一种标签，通过他来表示一种皇帝直接好像已经驾临了，他在你面前阐述一个意思，希望你毕恭毕敬的接受，同时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一种皇权的扭曲，这个影视作品里面很喜欢用这个标签，那这个就是有表演性啊。
对
对吧，你想象一下，你想一下那个宦官站在你面前还要把他这个字儿念完，这个本身用一个特别的语音语调把这个短信给你念完，他就是一个独特的景象，那只有这个景象他才能代表皇帝，但是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这个是不是念这个传宣不确定，比方说你过生日，我派宦官来给你一个传宣，祝你生日快乐，相当于是皇帝拍了一个视频，他在那儿说那个祝你生日快乐，然后给你拍了一个视频发给你了，但是这个形式是宦官在你面前念了这个皇帝的祝你生日快乐的这个
很栩栩如生了
对这一个祝贺语，但是呢有种情况是官员的级别不一样，派的宦官的级别也不一样，这个有差别，我派最亲信的宦官，或者派那个宦官首领给你祝生日快乐，那就是对你最大的一个荣宠，
对，
还有种情况是什么呢，我甚至是皇帝让你的儿子来拿礼物
进宫吗，儿子可以
就是儿子去领那个礼物，然后呢风风光光的把皇帝要祝我爸快乐，然后我去把礼物给我拿回来还把皇帝的慰问给你带回来，但是他们是不是传旨我这个就不太确定了，但是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压赐礼物，就皇帝给你的生日礼物是由儿子亲自去拿回来，这就是更加是荣宠，所以你看这里面其实也是皇帝在表达自己啊。
对，
他要通过各种奇怪的方式表达我爱你，我对你这个爱跟那个人的爱稍微有些不一样，
对对，那个人我就是官方的代表国家，
对，我只是派一个普通宦官去，而你是让你儿子来
啊，
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所以这里面也是很有意思的吧，就是皇帝他总是想要去表达，但是呢他又有很多的限制，他又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礼仪系统里面把它包裹住，
他不能真的亲自来你家祝你生日快乐，
对，除非你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得重病了你快挂了，一般是你挂之前两三天皇帝会来看一下，基本上皇帝来看你你基本上差不多了对，很少有说很少，
我明明不死我也得死了
不是不能这么说，皇帝会派御医来看你、
确定你
对对，先是比如说皇帝会派御医来给你看，而且说哪个哪个药是这个特别名贵的，是我从广东那边、从海上有些特殊的渠道我搞来的，然后给你试试，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他的御医肯定会回报啊，他说这个大臣其实不行了那皇帝如果确实想要表现我对你的恩宠，他会亲自再去你家看一次，可能也有吧，看完说病好了，是不是应该也有啊，但是大多数好像印象中大多数的情况是看完没多久是不是就交代几句啊，皇帝你得好好干呀、这个老臣不能再陪你了，这个我这个儿几个儿子也虽然不成器也还比较孝顺，然后你看着办，然后皇帝说赐官那个封几个官对吧，一般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皇帝表达个人情感的就是他很难你知道吗，
对对对，我现在体会到了，
对，你相当于一个冬天穿的特别多，然后穿了好多好多羽绒衣，然后外面还套了一个被、你把一件被子裹在身上，但是你还想向对方打手势，
对，
这个感觉你只能通过特别微小的动作让对方感受到其实他有一个信号给我们，就算你活生生站在我面前我也 我也很难，他其实也是违反人性的。
我大概能体会，比如说导师对学生，就是情商比较高的导师，他就知道要对每个学生的表现差不多，他不能太偏好或者对谁太不好，但是你总能感觉到他对他很喜欢的学生
啊，对啊，
有一些私人表达在细节上。
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个也是。所以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一方面就是说你不同的人可能会不一样，
嗯，
比如说可能有些皇帝他很享受这种，
哦，
就是他不喜欢站在你面前对你表达这个。以前看那个也是啊，我们说韩剧里边以前那种他会拍韩国古装的一些言情剧，
嗯，
会非常的，
您没少看韩剧啊，
非常的委婉，一些表达非常委婉。我记得有个韩剧叫《风之画院》吧，
我都没有听过。
他那个剧是讲一个画院的画工，
哦，画院，
然后和一个灵妓之间的，
嗯，
然后那个画工呢又是女扮男装的，
哦，
文更英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那所以是两个女性啊。
其实就是讲两个人，其实他很难谈恋爱，但是呢他又努力的去和对方表达自己的这种，
哦，
你说是爱情又不是爱情，又是互相有好感的这种情谊。
嗯，
啊，我们这段剪掉，他离题太远了。
我会给您留着的，虽然离题远了，管不了我。
那个什么，对，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很享受，就是我稍微委婉的一些表达，因为他们喜欢躲在人后边，
嗯，
他不要太明显的去表白。因为您为什么说土味情话，
嗯，
有些情话只能有些人土的人能说出来，他有那个味儿，有些人你让他说他说不出来，你杀了他也说不出来，但是他还是想要通过特别委婉的方式，对吧？我们那时候，
嗯，
那个什么什么特别迂回的一种东西，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什么石头表达什么这种爱情，
哦，
现在好像很少了吧，很多表白都是在微信里面就
非常直接，
啊，我为什么说这些，不要说这些，这个剪掉这个剪掉这些。对，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会享受这个，
就有的皇帝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比较喜欢，
对，有些皇
帝层的这种传达，
对对对，嗯，有些我觉得可能会，他可能还会真会是觉得这个方式还不错。
嗯，
我很难具体给你举例子，我现在想不出来哪个皇帝真的就是他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嗯，
但是呢，因为你知道，这个当然是很迂回，
嗯，
但是他有一定的安全性。
嗯，
就是说有回还的余地。
对，
对吧？我给你个定情信物，你不接受，
嗯嗯，
那其实我也没开口。
对，
那咱们这事儿就算了。
啊啊，对，下次还能见面
啊，对，下次咱们还能做普通朋友，对吧？
对对，
对，没有那个要驳了面子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特别是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最高统治者，一个皇帝，你很多时候不适合都冲到你面前说这事儿应该怎么怎么样了，
嗯，
不适合冲到你面前说我特别特别重视你，特别特别重用你，
哦，
那不合适。但是你看到了清代啊，奏折出现以后，
嗯，
批阅的奏折里面说话就特别的直接，就好像直接在跟他表达我对你的这个信任，或者我对你的这个不满，他都直接说。这个时候的皇帝其实跟早期的皇帝就有会有一些差别了。
完了，老师，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奏折是清朝才出现的，我以为很早就有这个东西了。
对，
很晚才有这个渠道去沟通的。
对，奏折是清朝才有的。
哇，
就是这也是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奏折后来用的也特别广泛，
嗯，
但是它最初其实就是皇帝个人的书信的这个形式呀，它没有公的性质，你只能把它理解成为是这个微信，
嗯，
啊，私信这样的，
嗯，
对，
嗯。
但是清代我们先不说，我怕说错了，那个，
嗯，
还是说宋朝。
好，
对，就是，哎，说到哪儿？
嗯，韩国电视剧。就是有些皇帝比较喜欢表达私人情感，说委婉一点，
啊，
重用大臣的时候不要直说，我要重用你了。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嗯，
它其实减少了这种中间的回环余地。
嗯，
它可能是一种没有效率的沟通方式
啊，确实，
它被层层礼仪包裹住了，它没有效率，而且就是非常仔细的猜，很有可能中间就出现，
对呀，
错位了，对不对？
嗯，
但是呢，你又不得不承认它有一定的合理性。
嗯，
我也是听播客前段时间就听到了，就说现在中国企业不是出海吗？
嗯，
我们出海呢以后，比如说到日本，跟日本企业会发现企业文化有很大的差别。
嗯，
那很多中国的职场的人习惯了中国职场文化，他会觉得日本的这种沟通效率就非常的低，
太委婉了，不知道他们在说啥。
对，就是我写了一个邮件说可以，嗯，然后很久才会说具体再推进到下一步。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播客吧，他请了一直在日本工作的一些中国人，
嗯，
以及这个日本 中文非常好的这个
日本人，
对日本人、他们一起交流，他们就说日本的这种企业交流的文化也有它的道理，它需要前期非常长时间的好几个月的这种沟通，希望你能够双方建立这种足够的了解和信任以后，我们再开始谈特别重要的这个合作和项目。最初可能只是接触小范围的这种合作，后面彻底信任以后再有很重磅的这种合作。但是我们的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像一些小的创业公司，中小型的创业公司，它可能上升的很快嘛，它都是企业的老总直接上阵的，这种他看中了这一个项目，他想跟你合作，他为了表现自己的诚意，他啪一下买个飞机票到东京来跟你谈了。
老总直接杀过来了。
对，老总直接杀过来，然后你日本的企业，结果他们就惊慌失措，就你这个我要怎么跟你匹配，对吧？我总不能让我的老总跟你来，这个不是他们的习惯，就是他们就会又很不相信。然后我们的企业就会觉得，我都已经表达这么大诚意了，你为什么不采取相对等的团队来跟我谈呢？你为什么你不出个老总，你至少出个副总是吧？我们直接把这事儿拍板就决定，结果你还是给我拖好久，那就很恼火啊。
那是不是对日本企业来说，他现在直接跟他老总说，哎呀，对面老总来了，您快来，在他内部他会被认为过于冒失？
这就不知道呀，因为我也没在日、你看我没在职场工作过，我也都是听播客了解各行各业的情况。但是
你想象这个感觉。
但是我记得那期播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和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他们都还是觉得日本这种文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你不能光求快，求快他有可能出错的可能就会高了，你可能这个决策这个合作并不是充分符合双方的需要，那我们匆匆就定下来，最后如果完不成或者双方又不满意，那其实更讨厌呀。
这个可能中国企业也未必不懂，但是他更希望往前冲。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节奏就是不一样，你处在那个发展阶段不一样，做事情的那个节奏也是不一样的。国家也是一样，每一个政权都有它发育的过程，早期肯定是创业阶段，那这些事情其实很简单的，皇帝表达自己的意见肯定是很简单的，对吧？唐太宗跟房玄龄交流肯定非常直接啊，没有那么藏着掖着，肯定是到了后期国家的体量已经大了以后，层级多了以后，人际关系才会越来越复杂。我团队太大了，那我要谁怎么端平，这个时候都不一定是效率为先，是稳定为先的时候，才会出现很复杂的委婉的表达的方式。所以这个政治制度吧，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跟日常生活很多事情是还是比较能够应和得上的。以前只是出于国家这个宏大叙事的这种喜欢才去做政治制度的，但是这几年越做呢，包括自己也工作了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日常生活的很多的逻辑其实就是在这些东西里边。顺便说到，就是会有一些就是研究政治制度史吧，大家会觉得我们特别传统，而且会觉得还是站在帝王将相的角度看待历史。我觉得这个跟主题没有关系，还是跟研究者有关系。对我看来，我研究的是皇帝还有他和大臣的这种交流，但是我并没有站在帝王将相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我还是从他们实际场景中间去分析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呢，研究制度吧，它也不是说只是为了什么治国理政，我觉得还是在想，诶，我大概是能够什么样子的处理，就是制度有多少多少种可能性，那在不同的场景之下用什么样的制度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合理，对吧？我们刚才说到比如说君臣交流的这种方式，因为皇帝考虑的层面很多嘛，
对，
他要跟很多的大臣打交道，这个时候你用一种相对委婉但是又能够传达出个人的，既有国家代表国家的，就有代表我个人的，我代表我个人的又有手照又有口宣又有私下的这种传话，很多个层次，它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妥的。但是有些地方其实它的这种口宣它可能就不见得是一种特别合理的。
那具体有什么地方不合理？
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幅场景啊，好像是双方是在一种礼仪的表演，然后在这个过程双方确定对方的心意，这个你看起来呢好像会觉得有些美感，但是实际上你不觉得有些美感吗？
有
就这种交流这种交流之间这种暧昧不清的但是又相互确认心意的这个过程没有一点美感吗？
有
我觉得这个君臣之间的这种交流我觉得任何人和人之间信任的达成，心意的确认，其实都还是会让人觉得高兴的。
那肯定，
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看作为慢悠悠的一种好像叠加了好多环节的去把它展现出来，也未尝不是一种美感。当然 但是实际上情况呢，在日常行政里边，这个事情皇帝的派人传宣这件事情，他又会有很多的急躁的混乱的这个一面。
嗯，
这个和这种礼仪场合就非常的不一样。
嗯，
你就比方说，我相信你应该有这种经验，就是你报销知道吧？
嗯，
你应该也在学校工作嘛，对吧？
对对对，我很会报销，因为我们老出差。
哦，对，我也是工作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有那个所谓的财政一支笔，对吧？
嗯嗯嗯。
如果是一个财政单位的话，它有一个财政一支笔，也就是说你的报销单你写自己的名字。以前好像发票背后还得写你自己名字，
对
吧？对，
嗯，
写完以后，最后还得交到你们学院的那个财务，
那个，
对，财务一支笔，让他去签字。我记得以前我麻烦的时候，我在办公室，我还那时候我没有办公室，我每次我得跟我那个财政一支笔约他在不在办公室，
嗯，
那天我再去，然后我敲他门，我进去，然后他去签字。我觉得也挺麻烦他的。
是的，是的。
对，其实非常麻烦。
每次就要攒一堆再去，
不
然不好意思。
不然
不
好意思，然后你攒一堆，你又会忘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挺没效率的。但是呢，他会有财政一支笔嘛？
嗯，
这个制度是规定的，规定死的。那其实传宣最后也有这么一个功能，
哦，
就是我皇帝在宫里边嘛，
嗯，
那他如果需要什么东西，他跟宦官说我想，甚至说我今天晚上我就突然想吃羊肉了，
嗯，
那这件事情有可能后厨直接有羊肉，
嗯，
但如果马上给你做了，但是呢也有可能就说，诶，以后他们打算准备皇帝现在开始喜欢吃羊肉，半夜喜欢吃羊肉，嗯，那咱们固定每天或者每个月我们要从外朝的仓库里面调多少羊肉进来，
嗯，
这个事情因为涉及到跟外朝的财务之间的往来，
哦，对，
那谁有权利跟外朝说要从外边调东西进来呢？只有皇帝。
哦，对
对，反正这种类似的吧，一种场景也可能是太后突然太后想吃橘子了，
嗯，
或者我最近这边有几个宫女身体不好，你们给我搞点中药回来，没有的话你们帮我去那个南方去给我找，
嗯，
那他跟外廷他出一个旨意，但是这个必须以皇帝传宣的形式去啊。
嗯，这个没有说一些比较固定的制度吗？
这个会有，
应该有采购部门吧。
因为关键问题是宫里边这些宦官的机构他并没有直接的采购部门，他的采购部门都是在外朝，所以你这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从宫里面把消息传出去，传到那个采购部门去。
嗯，
那这个中间第一个呢，就是会比较复杂，先让那个宦官机构出一个文具，
嗯，
先发到对方去，说我们要拿个东西，然后再把这个文具交给这个宦官，宦官再跑到那边去，当然是以传宣的形式啊，说我这个既有文具，又说皇帝说要什么什么东西，用传宣的方式，然后去说我跟外朝要。
嗯，
然后呢这个要了以后，因为你还得去三司，其实就相当于总的会计部门再去，
嗯，
或者月底或者年底再去销账，
嗯，
这个流程都得有沟通，这都是需要以皇帝的名义去跟他们沟通的。
哇，
那你这次每次要几个东西，那就不停的以皇帝传宣的方式派人去。
对啊，这是不是有点太鸡零狗碎了？
对啊，所以宋朝的三司一开始都疯了嘛，就是说你太烦了，而且觉得这个有失体统，你明白吗？
对呀，啊，
就是你皇帝嘛，你传宣嘛，因为这里就是人格的双重性。
嗯嗯嗯，
虽然你是你个人，但是你同时也是代表国家，然后你代表国家，人动不动就跑到外面来说啊，传旨我们要什么什么东西进来。不胜其扰。
嗯，对，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呢，其实就是你皇帝在宫里面你授权某一个部门，
嗯嗯，
说我就给宦官这个权利，说你们有权，嗯，比方说多少都是额度以下，我要什么你们就直接交给他们，然后以宦官部门的这个名义出具这个文书，
嗯，
然后外朝就给他们批。
嗯 嗯，
这是最方便的，这样我只要跟宦官说，那我的不用跑到宫外来传宣这个事儿，我跟宦官说，宦官只有直接宦官去办了，最后销账就行了。
对。
但是呢，哎，宋朝他就说我们要防微杜渐
啊，怕太监贪一个橘子两个橘子。
这个不叫宦太监，因为宋朝的宦官不叫太监，
叫宦官，对，
就是内侍或者对。
嗯，他觉得哪怕是几个橘子一块羊肉的事儿，我也不能放权下去吗？
他们考虑的不是东西的多少，主要是这个权力不能够随便。
这一点点嘛，也不一定有个，
啊，对啊，这就是宋朝，所以他的制度做定的特别的细，
哦，
他就害怕这个中间出现问题，所以他情愿很烦，他甚至有失体统。
对，
这不好看，就是难看，对吧？刚才我们刚才是描绘的一个君臣之间，对吧？来来回回为我们说有沟通美感，你并不觉得很有美感啊？
哦，我觉得有美感，有的。
他这个场景就是双方试探，这个里面还是有他的礼仪的这种美感在，但是在这个场景下，对吧？
嗯。
但是他都叫传宣，就是我每次报销，我其实我人来要什么东西，这叫传宣取所，就是我宫里面要什么东西，那这个场景里面。皇权起到的一个是必须需要他亲自下指令才能调东西到宫里面的，但是呢他非常的频繁，而且非常的鸡零狗碎，很难看，
是真的很难看，我要是早上那个大臣我都有点难受
但是这个不敢随便提意见，一般大臣也不敢随便，最后提的意见也没有用，就最后其实没有改，
大家还是提过意见的，有觉得不合适，
就是因为提过意见所以我才写到文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研究其实很需要这种、
有人提意见你才看得到这个记录，
主要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看着这个体制我都觉得不靠谱，但是我不确定当事人是不是觉得不靠谱，如果当事人也有一个人说我们也觉得不靠谱、那我在千年之后我都会觉得哦，那跟我想的一样、我看你们这个流程就觉得不对，
嗯，
当时得有当事人这种感受呀，所以这样的这种行政场景我觉得才是比较鲜活的，我们肯定也在会抱怨，对吧？我报销，我每次报销都得找那个一支笔去签字啊。
对，这个比一支笔的级别高多了，有点类似于我每次要买几张餐巾纸，餐巾纸不能报，打印纸、回形针、买支笔，我都得去找校长。
对、
或者说校长本人需要用支笔，他就得传话，请给我买一支笔。
现在其实。我们学校现在基本上已经前两年吧，基本上完全报销，就是可以
电子化
了、
我们也是。
但是理论上电子化，我看了它是有详细流程的。
嗯，
电子化是电子化，我只要交了系统，我不需要去找他签字，但是它的流程到他那一关财务一支笔，它是需要点的，
对，
它需要我去签字的。那所以这个流程并没有省略，它只是你身体不会觉得那么累了，我不会真的是要一个一个字写了，
技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但是真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吗？
还是稍微轻松一点吧，作为领导起码我以前就很疑惑这些领导为什么总在办公室，其实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比我们要某种意义上辛苦，因为他们实际上必须坐班，他必须坐在那里等各种人的事儿来
找他。哇，你真是个好员工，能够
哎，没有，我也没有同一点
能够和领导共情，一定是个很好的员工。
因为我很讨厌坐班儿、我觉得如果让我选当领导并坐班和当普通员工不坐班，我肯定选普通员工。
哦，
我觉得坐班是很
当领导不坐班，我也不太愿意当领导。
也不愿意，对，就是他坐那儿，他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来。
哦、
我之前还经历过有一个老师，他并不是我的导师，我是听说的。他有一次在学生找他签字的时候，他发火了。我觉得他那天也是因为别的事儿，他很不顺、然后他突然暴起说：“你们来签字就不能提前说好吗？只有一个固定时间来，不要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一个。
”
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事对他也是很烦躁的。他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来。
对，那么这种频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基本上只是比较琐碎的事情，所以也不会影响到国家的大局吧、大政方针吧。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皇帝我直接传宣去到有关部门去，我说我要办一个什么事儿，甚至是我直接到宰相跟前说我想给谁一个官儿，你帮我就处理一下。
请问他为什么不走正规途径去办？他都皇帝了。
那什么叫后门啊？后门就是你走正道你上不来啊。
皇上了都。
走皇上这个后门那才是皇恩，那才能够把事办成啊。
就是皇上走后门也得藏着掖着一点，不能。
要看有些皇帝他就觉得我让谁当官就应该让谁当官
啊。对啊，
但是这个里面会有一些状况，比方说经常是一个人他立功了，
嗯，
那按理说应该他升一级，皇帝觉得他这功特别大，皇帝说给他升两级，
嗯、
但是呢这种情况比较特例，
嗯，
那他知道宰相只会给他升一级，那我皇帝亲自下一个旨意说这个功劳比较大，你给我升特恩升两级，这个是没有先例的。
哦，
就是你看起来皇帝是最高权力的所有者，
对，
但是呢实际上任何一个政治体或者是一个公司部门它变大以后，它的制度 规定它本身就是具有合法性的，那它就是对你一种限制。所以制度是很重要，就是说你皇帝并不是能够肆意妄为的，我不能说要给谁一个官就得是给谁一个官，你如果皇帝不按照既定的程序走，你一定要打破的话，那其实就是在打破惯例，打破惯例就是在打破既有的所有人的已经默认的这套规则和这个利益分配的潜规则、
哦、就是你皇帝老自己说了算，实际上你就在削弱这个国家的已经有的制度的。
对 啊， 对啊，为什么存在这个制度呢，既是一种规定，其实也是大家认可就够能够日子能够过下去、嗯、那你一定要改变，你其实就是在挑战这个。
对，
而且这个在古代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制度如果是后代的皇帝，那这个既有的制度它会有一个合法性，就是它是前代皇帝留下来的，它是你的祖宗，你不能随便反你的祖宗。
哦， 哦，对， 对， 对。
那么这个在传统的政治文化里边，它是一个除了天以外对它的一个最主要的限制了。所以既有的制度它是能够限制人的，
嗯，
对吧，你任何领导你权力再大，你想要办事儿还是得按照既定的规定，有些没有规定那按照以前的既往的案例，你一定要说这个是突破原来的限制，对你皇帝来说你的权威也是一种削弱。
对对对，
有的时候呢皇帝会说啊，那这件事情这个人是特殊啊，比方说他的儿子死了，
嗯，
这个又立了很大的功，特别不容易，你给他多升两级，
嗯，
那下不为例。
对，
那会有这种情况。嗯，那遇到这种情况、嗯、他就得预先给宰相批个条子出去。
嗯，
那他的批的条子呢有时候就叫预批，或者叫内批，或者叫预保批，或者有的时候就叫做手诏。
嗯，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甚至他就说你就直接给我传宣，就是你给我传口信去就行了。
哦，
那其实是最不正式的。
那这个口信的力度还可以吧，还是会执行下去的？
要看，就是说宋朝的情况、哦、你可以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啊，如果你是宰相
啊，
或者说咱们就不说这个，你不可能是宰相，你说你是一个公司的 CEO， 我是董事长，
也我也不可能是 CEO， 但是也行。
对吧？那我说给我一个什么我舅舅的外公的孙子的、孩子的女婿
啊，
然后给他一个
职位，
对，给他一个职位，我是董事长，然后你是 CEO， 然后我给你批个条子，你是执行，你是不执行的？
哎，我确实得看情况啊。
对啊。嗯，
对，稍微这人哪怕他要靠谱，或者这个职位不是太要紧，也就办了。
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的因素，首先你是不合理的、
嗯、对呀、啊、
但是有没有不合理到特别夸张的程度、
嗯、
是能接受的程度，这是一个、嗯、对吧。第二个得考虑你我跟你的关系吧。
对，
我跟你本来就很熟，
嗯，咱配合的很好，您平时也信任我。
对，而且我不是经常这样。
哎、啊、对， 对， 对，
非常非常偶尔的一次。
对。
或者是这个人跟我的关系确实很近的，比方就是我的小舅子，那确实关系也比较近。
行。
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绕了特别远的那个亲戚，是一个真的我小舅子，真的关系还挺近的。
嗯。
你说直系亲属不是，但是好像又还是
嗯
挺近的、嗯。那你就给我破一次例。
行。
或者你有我的把柄在我这儿。
哦哦，行，可以。
你最近又业绩不好，我本来就想把你开了。
办，马上办。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取决于很多。
嗯，
那这里面其实有弹性的空间的。
嗯，
其实有弹性的空间的。那么这种时候就会有争议，就是皇帝你如果这种传宣
嗯
这种太多了，如果有一些敢说话的宰相他会抗议。
哦，
但是跟批条子相比，我只是让宦官来传个话，是不是最没效力的？
对，
就是说我批个条子，他可能还有一个文本，虽然这个文本不作数，他只是给你看的，但他还是一个文本。但我只是让宦官来传话，可以当作没有听说过呀。
嗯嗯嗯。
所以皇帝的传宣，他是有可能去影响政务的运转的。
嗯。
那么有一些皇帝，他就特别不希望听到说宰相给我唱反调。
啊、
哦。那就说我所有发的批的条子。我的传宣到你们这儿、
嗯、
说怎么办就给我怎么办、
哦、
你不给我办我就撤你的官，那这样的皇帝是很有的嘛、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宰相他不能够顶住，最后这个结构就会失衡，
嗯，
就变成皇帝不断的在打破既有的这个制度。但是有一种情况，比方说这个皇帝本来就想打破既有的制度，他就是故意的，
嗯，
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我不停的在挑战你们，我在挑战这个制度，这也是可以的。所以他通过这个传宣，他是能够影响到外朝的真正的政务运作的一些问题。
嗯，
那这个也意味着什么？就是我的这个传宣是我的意旨嘛？
嗯，
我发过来，然后呢，我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但是这个做法其实是你本来不同意的，或者你本来没有纳入议事日程的。
嗯，
等等。那么 假定说你要反对我，你会怎么反对？
你是说反对的形式呢，还是什么
理由？
理由，
你要驳回我这个理由。比方说我现在就要给我这个小舅子给他这个官，然后你觉得他本来不应该得这个官，你会怎么说？
我还是会找一些比较正式的理由，就是这岗位还是很重要的，小舅子的背景也不适合他，但是我可能私下说我怎么告诉你我的想法呀。
或者这样，就是假定说你不是 CEO， 你是旁边提意见的人。
哦哦，
就是你看到了这个任命，你也觉得不合适，但是你想帮 CEO 说两句话。在宋朝，比如说这个情况就是皇帝有一个传宣，让宰相给这个不合适的人一个官职。
嗯，
然后呢，这个宰相勉为其难答应了。这个时候台谏官，他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那这个台谏官他可以拿什么理由来反对这个皇帝？
最直白的真正的理由是你不能这样批条子走后门。
哎，我说什么批条子走后门，对于皇帝来说，皇帝想用什么人，他本来皇帝就是这个，
他有人事权。
对，皇帝理论上他是有这个最高权力的呀，你凭什么说我这个，你有什么理由？
因为这个整个的运转应该是 CEO 更清楚什么人在这个地方更合适
啊。那你就是说这个皇帝没有宰相重要了，那你这个就是挑战整个皇
权
的这个至高的这个地位了。你这个理由肯定不能用。
哇，好难啊，当谏官。我实际上不会把这个理由说出来的，我肯定还是找一些表面理由，比如小舅子不太适合这个岗位，有别的岗位比较合适。
那我跟你说，这个小舅子这个岗位本来就是给他发工资的，也没有什么要事情要他做。
那我可能就同意了，我是不适合当谏官。
那我刚才说了嘛，就是能够影响皇权的是什么呢？就理念上对皇权的制约是什么？一个是天，
一个是祖宗，
一个是天命，一个呢就是祖宗，对吧？天命你很难随便搬出来。
嗯嗯。
你比如说，假定说这个是奇怪的台风，那个不断的袭击，
天有异象，说明你小舅子不适合这个岗位，
就亏啊，
有点大。
这就是你的理由，这个可以成为理由，
可以，
但是你不能随便用，因为你不能经常赶上自然灾害啊。你得恰好这个时候任命出来了，然后自然灾害又发生了，然后你可以把它联系起来。你看发生自然灾害了吧，你这个皇帝你干的这个让天都不高兴了。
嗯，
这是一个理由，对吧？还有什么理由呢？
那就是祖宗没有这个规矩。
对啊，就说那个祖宗好不容易定的这个规矩你能够随便破吗？
嗯，
假定说这个祖宗理由肯定大家都会提。
对，
那我皇帝说，哎呀，祖宗的这个我就这一次，那你如果祖宗之外你再能提什么理由呢？祖宗的理由是一个，所以你就是，这个就是说到，就是为什么说宋朝祖宗之法经常被那个士大夫挂在嘴边，就是因为他们要限制皇帝的时候就得把这个抬出来，因为你没有别的理由。但是具体到传宣这个环节，
嗯，
还可以有一个理由，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呀？
就是特别好玩，这个跟信息有关系，就是说，而且这恰恰是经常被用的话术。
嗯嗯，
说皇帝呢，你本心是好的，
嗯，
你肯定不是这么做的人，你天天这么读圣贤的书，然后学习祖宗治国理政的经验，
嗯，
你是一个特别心地善良纯正，然后那个想要好好想要好好做皇帝的人，
嗯，
出现了这种的状况呢，不是你的问题，是你听信了你身边的这些对宦官，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人给你的这种不恰当的信息，
嗯，
让你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
把责任推给别人。
把责任推给皇帝的信息渠道，
嗯，
就说你被蒙蔽了，
嗯，
所以你才会做出这种不符合规矩的决定，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任命是不合适的。
不是你的错，
不是你的错，是你身边的人错，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一些宦官，或者是你身边的这些外戚，身边的
些。我正想问的就是，他说这个信息渠道是不是有专指的常见的人群，那就是宦官和外戚。
对，因为我刚才举的例子还不够好，就是这个小舅子，小舅子可能他有直接亲戚关系，
对，
那可能就是一个不知名的，比方说不知名的地方上有一个官员，我要直接给他提拔到中央来。
哦，
但这个官员他可能就是会一点邪教，然后给你写了一点邪教的书，然后呢给你这个皇帝说啊怎么延年益寿，然后皇帝看了特别喜欢，想到中央一直跟他交流，
嗯嗯嗯，
怎么办的把他调到中央来给他一个官。
嗯，
那这个时候呢你该怎么说？你就说啊，你是听信了这些，
嗯，他其实是个骗子，他买通了你周围人骗到你这儿来了，你被他骗。
对对，所以他们就会说你皇帝你发出来的这个意见，
嗯，
不是你真的意见。
嗯，
啊，你注意啊，皇帝你发出来的这个意见不是你的真的意见。
嗯嗯嗯，如果你信息完全，你是不会做出这种
对
决定的。
对所以这里面就又出现一个人格。
好，
就你明白了吗？就是刚才
我明白，
刚才我皇帝我批条的是表达我各自自己嘛。
对。
然后呢，我后来我传宣，我自己给你亲自，我要换过来告诉你，也是表达我自己嘛。
对。
但是外朝告诉你，你表达的这个不是你真正的你自己，理解这意思吗？
理解了，我理解了。
所以又出现一个。又出现一个你自己，你的人格再次被抽象出来，又还有一个真正的你自己。
天哪，
这个话术其实也很常见啊，比如我们在劝你的时候，你说你真的想辞职吗？你的内心其实不是真的想辞职的。
嗯嗯。
然后你跟你朋友抱怨说你的工作，你说你想要辞职了，我告诉你其实你内心不想辞职。这时候你都不知道哪个是你真正的你，是你自己现在当下想辞职的你，还是你的朋友告诉你内心真正的那个你。你都不知道哪个是你了，
嗯，
就是他为了说服你，他抽离出来另外一个你来否定现在的你。
对对对，就是可能不光是辞职，比如说我听说那个公司更好，他正在挖我。
对。
但你告诉我说那个公司也没有那么好，如果你知道情况的话，
对，说你现在的所有的这些决定都是你当下的情绪所左右的。嗯，你如果你理性的分析，其实不是，所以你应该听我的，这是我们常见的话术。它是在政治运作里面也是非常常用的，所以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皇帝的意志被否定认为不是皇帝的意志。
哦，
你听起来很吊诡，但是它是有逻辑的。
它既不能驳你面子，
对，
不能直接说皇帝你做错决定了，而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做错了决定，而那个你并不是真正的
你。
你
想象一下，比方说你现在被另外一个公司挖过去了，对吧？
嗯。
然后两个朋友都在劝你不要去，说那个公司其实是骗人的。
对。
然后一个说你笨呀，你蠢呀，
嗯，
你傻吧你。还有一个人说，嗯，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只是你当下这个情绪所左右的，其实你真正了解那个公司情况，你在对比现在的这个处境，你一定不会做出这个选择的，你会听谁的？
我当然听第二个，第一个人我绝交了我都。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嘛。
嗯。
所以他为了说服你，他发明出了另外一个你。
好会说啊，张建官真的是。
因为皇帝的这个身份他和权力有关系嘛，所以他不停在演化出新的抽象的个体。
哦。
对于皇帝来说，他要一直跟这些已有的这个形象，就是皇帝我的到底想法是什么，你觉得是我是这么想的，我应该这么做，但是我实际上要那么做。
对。
我一直要跟所有的这些外在对我的定义进行搏斗，我要表达我自己的。但是呢他。不停的搏斗的过程中，他要用一些方式表达自己，但是发明新的方式以后，又会被人家说这个不是真正的你自己。
对对。
所以这里面就是信息沟通还有表达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分身，这个就是从这个小的传宣环节里面
体现出来的。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又写了一个文章，我觉得自己觉得挺累的，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砸不出了很多味儿。
嗯。
就我在日常的跟人交流中间，哎，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处境是一样的嘛，对吧？其实还是沟通中间的这个问题，只是宋朝呢，他把这种沟通中间微妙的这个东西，他用制度条文、制度运转的实际上的这种文书或者这种流程的规定，给你具象化的呈现出来了，
嗯，
让你更加细致的体现出其实沟通中间可能会出现什么风险，
嗯，
沟通中间可能会演化出哪些你想象不到的这个问题出来。所以如果你从治国理政的角度上去说呢，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制度你还是觉得他很规定的很细嘛，对吧？
对，
他至少保密做得很好。
嗯，
那所以就是说宋代他基本上能够做到传递的中间环节不太会出问题。
嗯嗯，既不会传错也不会遗漏。
对对，
后面还有验证。
对，
嗯，
但是呢他会出现一些错位，就是本来应该皇帝的意见是必不轻易表达的，但是你会发现他要什么东西他都会出一个意见来表达，
嗯，
甚至本来皇帝的意见只是用来于个人的意见只是用来跟宰相商量的，
嗯，
但是他现在能够直接指挥有关部门了，
对，
或者直接要求宰相帮他去做一些事情了，这会影响到正常的行政秩序，
嗯，
也是一些制度的代价吧。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制度就是好还是坏，就是我们以前经常写完论文就评价嘛，
嗯，
这个制度是有利于统治还是让政治失序，其实很难是完全去判断的。我觉得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确实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
嗯，
还是要看具体的不同的场景吧，用的场景里面，有些场景里面我觉得就是还是有意义的。
哦，有一个问题，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有答案，它可能只是我的一个想象，就是宋朝传宣的这种变化或者它形成的传宣这种形式在后世有没有延续， 对后来的皇帝传达他的个人想法有没有影响？
下面呢，我没有追溯过，因为肯定是有的
啊，
这不可能不存在，就皇帝口头传旨不可能不存在，
嗯，
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他用什么名词在史料里面记下来，
嗯嗯，
他的具体的流程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我是在想，像传宣，尤其是这种特定形式的传宣，就是皇帝希望传达他的个人思想，但是又不公开，然后还要留个底儿，还要验证，就是这种形式是只有在宋朝出现，还是前前后后其实都有？
我相信都会有，
都会有，
我相信有会有，嗯，但是问题就是你知道，就是说如果这个制度能和其他的具体的制度能够比较起来，就会比较好玩
啊。
比方说我其实还不太知道，就是说其他朝代我一定要从，就是我从宫外调零零散散的，我不说陈皮的，零零散散调一些物资进宫里边，我需要走什么流程
啊？对对，
对吧？如果这个环节，看看他们是不是也是用类似的皇帝口头传达，再去非常零散的，然后最后一起再去销账这种方式去。
嗯，
还有呢，就是和臣僚的沟通里边，
嗯，
有多少是皇帝个人是被礼仪化的，
嗯，
有多少是实际上皇帝个人要去写口头传话的？
嗯，
而且口头传话是不是有留底儿？
对，
这些其实都不太知道，就是要比较就会成套的制度去比较。像现在这个研究，我
啊，哦，不会说只比较这一个点。
对，就是你知道，因为皇帝他如果你要表达，你不能只表达，你要去比较，你不能只比较他是怎么口头表达的，你要想他，哦，他到底有哪一整套表达自己的方法。
嗯，
最重的文书是什么？最轻的文书是什么？然后口头表达是什么？
嗯，
这个呢我还没有能力做，但是确实啊，你的提问其实给后面的应该有责任去回答你，学术上去回答你这个问题。
也许以后会有学者做这个问题吧。嗯，
可能会已经有一些，但是怎么就是跟我了解能够对齐起来，其实也就是我们要做跨断代比较的一个原因吧，对吧？你同样的事一定是在不同的时空，一定是在不停的发生的。
嗯，
它只不过是表现的方式、形式、流程以及他用史书记录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暂时还不知道而已。
明白。
嗯，对， 对对。
因为这是我外行不了解这个背后整个体制的情况下的问题，他不一定能一两句话回答完。
可能也就是我学问不够好，
啊，
所以那个会回答不了。对对对，
肯定不是，因为有些问题，有些学术问题，他就是一两句话很难讲清楚。
对，我清代还是比较稍微有些了解吧，就是清代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皇帝个人他直接发上谕，还是像这种批奏折，都是他以他个人名义。但是呢，上谕其实就有点像是口头的，但是他是要口头，是要军机处再把它记下来
啊，还是
然后再以书信的形式发出去，所以他落实最后还是落实到文字的。但为什么叫上谕呢？谕其实本来是他口头说的，最后再把它落实成为文字的。
嗯，
所以这个你其实还是能够看到他口头再落实成为文字，这个过程其实和传宣是有一些接近，而且他会用在比较重要的事情上喽。
嗯，
他可不是不重要的事情，或者只是指导宰相这么简单。
嗯，
所以还是有些差别。
明白啦。哦，对，您的那篇文章写传宣那个文章的链接，我可以放在我们到时候那个文案里。
行，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
比较枯燥，不知道。
还是有点难度的朋友们，那个真的有点难懂。
是吗？
嗯，
哦，好吧。
因为里面如果不了解宋史，像我这样根本都不怎么了解历史的人的话，大量的名词或者时间地点人物我都不是很熟悉。
哦，因为你后来跟我说你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是有点意外。
嗯，
我后来想这篇文章可能也是我写的也不够通俗嘛。那其实如果是
学术文章也不需要。
对对对，确实会有一些门槛。我觉得是会有一些门槛。嗯，你觉得有意思我也很高兴。嗯，那就说明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有延展性的，比较有必要去。
好的，那就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看。然后我们以后还会请丁老师来讲一个话题，就是宦官，我先给您预约了。因为丁老师在写一本书，等这个书出来我们就可以聊这个话题了。
嗯，可以可以。
嗯，宦官这个话题真的是很感兴趣。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们节目的常规结尾，请丁老师推荐一首歌作为片尾曲。歌呀，音乐呀，甚至戏曲呀，
它要和这个主题有关系吗？
完全不用，您说什么都行。好，那我们就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本期节目啦。
好，
谢
谢大家，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谢谢丁老师。
心情。